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，现在空中向各位问好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儿子被杀，大卫伤痛。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9:1-23。开始的时候那里说，有人告诉约雅说，王为押沙龙哭泣悲哀，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，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。3，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，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。4，王蒙着脸大声哭号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亚沙龙，我儿，我儿啊。5，约雅进去见王说，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，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，你却爱那恨你的人，恨那爱你的人。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，我今日看明，若亚沙龙活着，我们都死亡，你就喜悦了。7，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的仆人的心，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你若不出去，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，这祸患就比你从年幼到如今所遭的更甚。大卫一听这个话，知道这个严重性了，所以这个8就说，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，就是迎接他的军队回来。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，就都到王面前。下面说，以色列人已经逃跑，各回各家去了。9，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，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，就是周围那些敌对他们的民族的手，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，我们告亚沙龙治理我们，他已经阵亡，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？大家一看这个情势不对了，亚沙龙这个做王的人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就要应变，就说我们要派人去欢迎大卫王回来。所以到了11，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，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，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，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？12，大卫对他们说，你们是我的弟兄，我们都是犹大族的人，是我的骨肉，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？不但要对犹大的长老这样讲，13说，也要对亚玛撒说，你不是我的骨肉吗？我若不立你替约雅当元帅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在17:25那里说，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，现在大卫要安抚他，因为他手下还有很多的军队。因为大卫这样的安抚以实玛利人亚玛撒，14说，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，如同一人的心，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，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。实际上他们不这样讲，大卫照样要回来。那么大卫这样做呢，就是要疏通民间不满的情绪。所以到了15，王就回来，到了约旦河，犹大人来到基甲，要去迎接王，请他过约旦河。不是在城里等，他们出了城，到了河边，去迎接大卫过河，然后进城。那正在这个时候啊，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，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。这个示美啊，就是当年大卫逃亡的时候，在路上用石头丢他，跟着他后边大骂那一个反叛的人。他现在一看大卫要回京了，所以他就抢在前面去迎接大卫回来。跟从示美的有1000便雅悯人，他不是一个人呐、还带着1000人来啊，这个声势浩大。还有扫罗家的仆人西巴和他15个儿子、20个仆人，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。18，有摆渡船过去， 杜王的家眷，任王使用。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伏伏在王面前对王说，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仆人行悖逆的事，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，不要纪念，也不要放在心上。仆人明知自己有罪，所以约瑟全家之中，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。这一个人呢，他知道他自己错了，他是真正的悔改了吗？大卫现在对他是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呢？21节，西路亚的儿子亚比筛说，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不应当治死他吗？22节，大卫说，西路亚的儿子，我与你有何关涉，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？现在大卫立刻阻止他，为什么？下面他说，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？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？我今天不是以色列的王吗？应该怎么做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23节，于是王对示每说，你必不死。王就向他起誓，保证他不死，因为协助亚沙龙造反的人在民间成千上万呢，如果他要这个算旧账，就会引起很多的反抗，所以他现在故意的安抚大众，连示每这样当众咒骂他的人他都不计前嫌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后来大卫离开世界以前，他告诉他继位的儿子所罗门说，你不要放过示每，这是后话。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，我们要读圣经明白上帝的话，还要读人，我们看看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性情，不同的作为，还要读事，很多的事情在我们面前发生，我们要有上帝的智慧来加以判断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亚沙龙呢，因为这个性情暴躁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自称为王，把他父亲赶出去，结果一败涂地。那么约雅这个人呢，他有的时候啊做事没有三思，他看见这个亚沙龙这个孩子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，所以虽然王叮嘱他要善待亚沙龙，他自己找到亚沙龙一枪就刺上去，把亚沙龙给刺死了。像示每这个人啊，也是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人，但是他也不知天高地厚，他看见大卫王啊落难而逃的时候，他居然出来丢石头，又在众人面前开口大骂。如果他那时候讲的话是对的，为什么现在又回来赔不是呢？所以这些人呢，都是没有真正的智慧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很小心的，从这些过去的人物身上学到很多属灵的功课。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啊，大卫写了诗篇第18篇。诗篇第18篇呢，我们以前读过，在圣经的学者的研究当中啊，有两个可能性是在不同的时候写的，也许是原来早写好了，现在他又选择在这个时候来读这一篇的这个诗篇。这篇诗篇很长，我只能够重点的来讲一些地方。诗篇18篇这里说，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事交于灵长，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。那由此可见，这个是在扫罗王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觉得逼迫他的人没有了，所以他写了这首诗。那现在在亚沙龙造反失败被致死以后呢，他又把这首诗篇拿出来读，这是非常可能的，因为这首诗篇写出了他当时的一个心境。1节到6节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3节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他不但是被从扫罗的手中救出来，他也是被从亚沙龙的手中救出来。4节说，从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，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 我向我的上帝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，所以他就得到了上帝的答应。然后我们从十六节开始看到十九节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这个大水代表灾难，好像他要被淹死了。现在上帝伸手把他从急流中拉上来。十七节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二十五节，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，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必照明我的黑暗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应许呢？三十三节，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是我在高处安稳，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铜做的弓箭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。上帝的温和能够使我们广大，所以主耶稣在八福里边就讲啊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我们越爱主，就会越变得像主，就会越温柔。你是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
滑跌。
然后我们跳到四十三节，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。我们知道大卫在写诗的时候是圣灵感动他的，可能当时他自己都没有领会到这里边有另外的一个意思。他素不认识的民要侍奉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周围有很多其他的民族都要向他进贡称臣呢。但是实际上他这句话预言到主耶稣基督要被立为列国的元首，全世界的那些人原来不认识主的人都要侍奉主。四十八节，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，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四十九节，耶和华啊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最后一节五十节，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